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文慧
啊。文慧一下没反应过来，
对呀、啊，我还等着林成牧师介绍我呢、嗯。
那么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来到十月底啊，
嗯
啊，还剩两个月呢，这个2017年就要和我们挥手再见了。
我现在已经开始看向2018年了。
哎，其实我们2018年呢，已经有电台的一些新的目标哈、啊。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间这样过去的过程中啊。哎啊，对基督徒来说，其实都是一个随时一个自己的一个反省，
嗯，
就是让我们自己反思我们所走过的，特别是在教会侍奉的同工呢、嗯，我想我们更是需要常常有机会回到神的面前呢。当我们面对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呢，看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是“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
嗯，
所以我也盼望呢，这个在教会侍奉的同工啊，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我们看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呢，常常停下自己的脚步呢，让自己能够重新再出发，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那现在呢已经是十月啊，还剩下两个月，我想大家可能可以想一想，就是呢，今年我们在侍奉当中或者是在教会的事工发展当中啊，有没有一些的计划呢是希望今年达成的。
嗯，
那到现在呢应该是差不多到结尾部分了、
嗯、
收成部分呢，那如果呢这个进度落后了，是什么原因进度落后呢？那会不会在2018年把它放在第一优先要去完成的呢？所以如果从教会的事工发展来讲呢，我就觉得教会应该要开始做一个总检讨了。
嗯，那么明年呢，我们电台的一个主题是薪火相传、啊、
嗯，
我们常常说这个时代常常已经开始在讲这个传承啊、
嗯、
让年轻人接棒。但是呢，当我们讲年轻接棒的同时呢，教会可能也要想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关顾过去我们提过在教会中青年的事工啊等等。那么对牧者来说呢，我觉得有一个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牧养这些不同年龄层的人，让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啊，哎，他们自己被牧养，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可以被成长，甚至我们想得更长远的，那么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怎么样来承传，怎么样来接棒。
嗯，
所以这个跟整个牧养的这个体系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啊。
嗯，
我知道呢牧师你所讲的就是呢，在教会当中可能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分龄化的牧养。
对了对了、
啊、譬如说呢、嗯、儿童，我们有没有儿童主日学啊，甚至呢有一个儿童团契。
嗯，
那么到了青少年阶段呢，那么到了高中，也就是进入青年阶段呢，一直到大学社青呢，然后成年的团契呢，成年的查经小组或者是这个小班啊、嗯、然后到了老年啊，或者是中年啊，也有家庭的夫妇团契等等。所以这些呢分龄化的牧养啊，或者是不同群体的牧养是很重要的。
嗯，所以内地的教会呢其实也必定会遇见这样的一些的啊突破哈、啊、
是，
就是我们或者说前面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吧，可以这样说。因为的确现在我们也看见很多内地的教会，神也兴起很多年轻的传道同工，但是普遍来说真的还是一些年长的居多。那么怎么样在这个中间做一个传承、嗯、甚至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分龄牧养，在这个分龄牧养过程中怎么样有效的来开展，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教牧新视野我们要一起和大家分享探讨的。
嗯，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教牧新视野，一起来收听
探讨教牧关注议题，
分享教会发展趋势，
开拓教牧视野眼光，
更新教牧侍奉动力。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新视野。
回到我们的晨曦讲座，现在为你预备的是逢星期二我们的环节教牧新视野、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在教牧里面呢可能比较少关注的，特别我们在内地的教会呢，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说这样的议题呢真的是比较少关注。我们称之为一个所谓的分龄牧养，龄是年龄的龄，
是
分龄牧养。我就记得以前常常访问一些内地的同工啊，他们说哎呀，我们教会有青年团契，那大家就非常兴奋了，教会有青年团契。结果呢他们说我们青年团契平均的年龄是50岁。
哎，牧师，
我不晓得文慧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这样的分享。
第一次听到。但是我知道呢，内地的青年团契呢可以从10几岁一直跨到60几岁的都在青年团契。可是牧师，我要说啊，我们两个笑得这么大声呢，其实呢在联合国最近的一个他们的统计或者是一个计划当中呢，哎，50岁
还算是青年，
还是青年呢。
当然我想我们要强调的不是这个年龄哈，就是说当然我相信啊，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们的心永远保持年轻。其实我也不觉得我很年纪很大，
牧师您还是很有童真的
啊。对，所以呢但是关键在教会里面的确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青年人哈，或者说在大学生甚至高中生甚至在社会工作的甚至已婚的家庭，还有可能工作一段时间儿女已经渐渐长大慢慢独立的，所以从想想看，从不要说60岁了，从50多岁到20几岁，如果全部挤在所谓的团契青年团契也好，不管你给他起什么名字哈，教牧人员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甚至弟兄姐妹在聚会中间，这些团契的弟兄姐妹他们也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好像我们觉得格格不入，要么就觉得说哎呀，究竟我是不是真的在这个团契里面能够得到所谓的牧养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就记得我自己一个例子哈，那个时候我和师母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们是负责在教会里面带领这个青少年团契，就是初中生这个年龄阶段，15、16岁。但是呢在那个同时我们也负责另外一个夫妇团契。那夫妇团契呢有一对夫妇是教会的执事，跟我们非常好，那我们常常在他们家里走动哈。那他的儿子呢就是初中生，所以也在我辅导的这个我和师母带领的这个团契中间，我是他的辅导。所以去到他家的时候，常常就发现非常尴尬的一个场面。每一次去到他家的时候呢，他就要叫我凌晨叔叔因为我是和他父亲同辈的嘛叔叔。那么回到教会呢，他就说林哥。所以常常在家里就说他看到
有点混乱了，
一去到他家呢，他有时候一下脱口而出说林哥来了。哎，他爸说没大没小叫什么林哥林叔叔林叔叔。所以我就发现哎，原来这个我们在牧养的时候，我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传道人，那么在牧养的时候，一方面我面对的是夫妇团契的这个弟兄这对夫妇，同样面对他的孩子的时候，我又是他的辅导。所以你发现哎，原来这个牧养分龄牧养其实是非常有意思非常重要的。
是听到林晨牧师的分享，文慧也想到呢这个我自己在教会牧养的经验那差不多同样的情况，我也是呢神学刚毕业回到自己的母会牧养的时候呢，那我牵涉的范围呢就比较广一点点，可能因为当时教会只有正式来讲2位传道人所以呢我就要负责多一点点，我就是儿童主日学少年团契再加青年团契，其实青年团契就是职业职青然后呢比较好玩的就是呢有点类似林晨牧师您这个经验就是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或者说学生呢就要叫我这个文老师或文校长，因为当时呢我是主日学的校长。
对，
然后呢他小学毕业了升上初中呢，他就要进入这个初中团契，就是少年团契那么少年团契不会叫老师的当然更不可能是校长都是叫什么姐姐所以他们文姐姐文姐姐，然后呢有时候呢他们自己就会搞混了文校长文老师，然后其他的这个初中生呢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点反叛了
对
他们一听到呢他们就皱眉头了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会变成校长老师了，应该是大姐姐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分龄牧养当中呢，其实传道人自己呢或者是牧者自己呢都要分清楚我现在呢针对的群体或者我牧养的群体是哪一个群体，我们自己的角色要改变。那么其实 弟兄姊妹他们也是的，
嗯
啊，譬如说他从主日学到初中，或者是他从初中到大学，或者是呢他进来的时候还是学生，那么过了几年他是职亲了，甚至他结婚了，到夫妇团契，
嗯，
那弟兄姊妹他自己要因应他自己身份啊年龄的改变呢，
嗯，
他要进入不同的群体的。
对，那我们回到这个议题的时候呢，
嗯，
其实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前阵呢有一个报道，就是特别探讨中国教会的发展趋势里面呢，
嗯，
那么研究内地教会的同工呢，他们发表这篇文章啊，中国教会发展的九个趋势，他特别提出有几方面。第一呢，
嗯，
就是部分家庭教会呢走向公开化，
是，
还有教会是属于少数的，
就是整个社会的，啊，
社会群体哈，
嗯，
还有城市化呢也深深影响教会的发展。
嗯，是的，
下面这个就来了，出现多元牧养的模式，
嗯，
出现多元牧养的模式，还有堂会制，还有全世界牧职的发展啦，走向全方位化，就是更多的社会关怀，还有宣教努力，
嗯，
还有他也提到教会信徒视野的国际化等等，还有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时代，那么还有神学教育呢将会有一个黄金时代，这九个趋势。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谈这么多啊，
嗯，
但是谈到多元牧养的模式啊，其实就会带来第一个，就是从布道传福音到以牧养为主，诶，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当我们教会越来越关注牧养工作的时候呢，就带到我们刚才提的这个分灵牧养呢，诶，这是需要我们花时间去研究去探讨的，
也就是说呢，嗯，比较具体一点，
对，
比较深入一点。那我觉得啊，至少文慧呢在电台呢透过节目呢跟很多内地的不同的弟兄姊妹不同的教会呢有一些的接触或采访，林晨牧师应该也是有很多这一方面的经验，
嗯，
就是呢中国教会是很努力在传福音的，
是，
但是呢牧养这一块呢好像一直呢有一点呢不知道怎么样去加紧力度，
嗯，
那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分灵牧养或者是多元牧养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因为中国教会已经开始发现了我们传福音的带人来教会，但是呢很快它流失了，
嗯，
又或者是呢为什么那么多异端出现呢？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没有得着很好的牧养，那是不是传道人不愿意牧养呢？也不是，而是呢不知道怎么样比较具体比较深入的去牧养，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中国教会一个很好的转变，从布道增长，我们仍然注重这一块，但是现在我们更要看到就是增长之后，
嗯，
我们怎么样去牧养它呢？
对，其实这个牧养就包括了包括家庭啦，
嗯，
包括夫妻的这种婚姻关系啦，
对呀，啊，
特别是教会年轻的一代，
嗯，
这种青年人子女的这些关怀牧养怎么样，怎么样去面对，所以这些议题呢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
是，
所以中国教会的牧者可能也会慢慢的发现呢，我们不单单是传十字架的救恩呐，啊，传这个布道增长等等哈，其实信徒归主以后，其实他们要面对生活还有信仰种种的问题，而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一个所谓的牧者教师来引导指示他们如何行，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教会呢，
嗯，
一定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一个挑战，
就是从圣经学习到生活考验，
嗯嗯，对对对，
我们说的就是你要接地嘛，接地气，
嗯，
或者说你要贴地，
嗯嗯，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节目中呢会更多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探讨，哦，我们休息一会儿呢，待会儿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探讨这个议题。
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愿主陶造我们，成为主合用的器皿，
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生命师父，
以生命影响生命，薪火相传。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同心祈求。
不晓得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哎呀，这个特别制作的广告呢，是头一会儿听见
啊？是啊，都听到卢文牧师了。
卢文牧师，我们把卢文牧师啊也摆上台了。
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啊，我们晨曦讲座呢，一开始呢是中国晨曦的时候，是由卢文牧师啊，他特别呢在电台里头呢指定，一定要开发这样的一个。栏目或者说节目吧，然后也不要忘记了，咱们晨曦讲座呢是在良友圣经学院里头的一个系列节目。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呢、这个教牧新视野谈这个分灵牧养。刚才我们谈到内地教会整个牧养的方式的一些转变。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从布道增长到以牧养为主，我觉得这个是在分灵牧养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
是
怎么样按着不同年龄的层好好的来牧养。
嗯，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慢慢教会也会面临到，就是从圣经真理的学习啊，一直到生活中间实际的考验。
对，
也就是说刚才文慧讲的这个接地气，就是弟兄姐妹会越来越发现，在整个牧养工作里面呢，不单单只是布道啊、查经啊、小组聚会等等，而更多的是在生活中怎么样去关怀，面当信徒面对生活考验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去很实际的把圣经的真理能够应用在生活中间。换句话说，就是信仰跟生活呢可以有更紧密的结合。
结合，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这个呢我们非常欣喜的发现呢，内地的教会已经开始呢在做了。那也的确应该要做。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呢真的是呢越来越复杂化了。特别我们讲到城市化，所以呢我们的弟兄姊妹生活的环境呢不再单纯，那么这样的复杂的一个变迁当中呢，很自然的信仰的冲击一定有。那怎么样让他们将所学习到的真理应用到生活当中呢？这个是在牧养当中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绝大的难题。那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专题课程啊，牧养的时候可能你就不仅仅是要圣经学习了，你可能呢就是要有譬如说婚姻辅导
啊，
怎么样建立在一个圣经真理上的婚姻辅导，或者是这个儿童教育心理学。
对，
那这些呢可能是牧者呢自己本身都要去装备，然后才能够牧养。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呢，从拯救灵魂呢到呢看重社会关怀服事，这个是整体教会呢开始呢向外打开了。它不仅仅是传福音，而且是能够进入到一些社会群体当中呢，参与一些社会关怀工作，在这个社会当中呢让人家看到教会的存在。
对，其实这种关怀啊不只是对社会的层面，包括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分灵牧养里面的城市化越来越集中，所以教会面对的一些挑战呢，也其实不能够只是在关起门来教会的四片墙而已，
对对，
而是实际上去社会的这种关怀，而且让这种关怀的里面呢，透过我们这种的服事，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牧养去关心，那么教会对人的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关注，那么有爱心的信徒家庭等等，这些他们可以实际的去关心这个社会，其实这个对在教会未来分灵牧养里面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对，我就想到呢我曾经呢采访过的一间教会啊，就是在南方这边的一个大城市啊，一线的大城市。那么教会呢就刚好是在火车站的附近。那么他们呢就看到火车站呢周围呢常常有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呢是被人嫌弃的，也被社会忽视的，就是呢露宿者，或者是那个无家可归流浪汉那些，那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的，甚至有小朋友的小孩子的，那这个教会呢就看到这群人的需要，所以他们就开展了这个工作，然后呢每个星期呢就有一天呢固定到公园啊一个几个点固定的地区派饭盒。
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实际的哈，非常实际的一个社会关怀的一个服饰。
对，甚至他们教会呢就是最后呢弟兄姊妹呢就有这样看见，也大家呢出钱出力呢，他们教会还盖了一个临时的这样的一个宿舍吧。就是让那些呢无家可归者，他们如果愿意呢就重新融入社会的话，他们可以申请进入这个宿舍，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呢可以呢找工作啊等等，那直到他们有这个力量，有一点的生活能力呢，他们就可以呢出去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了，就好像有点像中途宿舍。那后来呢，当我们做采访的时候，原来他们教会的同工其中有一位以前就是其中的一位流浪汉，后来信主了，后来呢自食其力，甚至呢接受了神学装备，回到这间教会，成为这间教会的传道人。
嗯，所以刚才我们谈的几方面呢，这个生活各方面，还有关怀的服事各方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现在中国教会在这个牧养的层面上真的必须不断的去提升，的确是一个挑战。比方说现在在城市化呢，不少知识分子也参与教会的活动哈。那么牧养这些新一代呢，真的需要花更多的心思。换句话说啊，不单单只是聚会而已啊，不单单只是讲道而已，在真理的教导方面呢，其实是面对的一个更强大的一个力度。怎么样从圣经真理，甚至进一步的进到所谓的神学思想？因为现在内地的信徒呢，他们接受的这种观念也好啊，培训也好，这个机会是比以前多得多。所以教牧同工呢，其实也有机会去接触外地的一些神学书籍。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其实可以更深入的帮助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在圣经真理里面，甚至一些神学训练的培训方面呢，有所提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对，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啊，牧者呢可能自己觉得呢自己时间忙，不一定能够呢做到这一块。那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呢有很多的渠道是可以提供呢我们的信徒在这一方面呢啊得到牧养的。那如果甚至信徒他在这一方面有兴趣，他在这一方面呢有成长有进步，那你的信徒呢成长的就可以让他呢在教会里头他来承担这一方面的牧养，
对，
跟传道人一起同工嘛。
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从单方面的这个牧养到多方的一个教导，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啊不可怎么说呢，一个势不可挡的一个趋势，
就是团队分工，
团队分工。因为除了讲道以外呢，在牧养里面你会发现一定是朝向一个多向度的牧养事工。那么刚才文慧老师讲的这个啊，这种团队，换句话说，这种所谓教会的一言堂啊，真的会慢慢被淘汰的。
现在我们讲究的是专才团队。
对了，对了，对了。
那你说啦，我又不是专业的啊，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去进修了。所以这个就是牧者在牧养的时候，那你在不同的群体当中牧养，那你不但是要牧养，而且你要在当中训练。然后呢，如果有弟兄姊妹他特别有负担，也有这方面恩赐，他就可以跟你呢一起来同工了，那你的团队就产生了嘛。
所以这种专才的牧养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比方说啊，很多牧师如果问牧师说，哎，你会不会去牧养这个懂电脑的群体的弟兄姐妹？
哎呀，我不懂电脑，哎，
哇，这怎么办呢？那真就好，感谢主，你的团队里面可能有一个电脑的专家，
哎，
好好的培训他，让他去牧养这一群人。
对，又或者是你带着他了，他跟你一起配搭嘛，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种呢，其实在未来整个牧养分龄牧养，这个不单单是年龄层啊，而且你会发现可以更宽广的到各个阶层哈。比方说有的教会我知道他们就有一些不同的小组，职业的小组，那么在职业中间他们甚至彼此的分享分担，那么这个有的时候他们的贡献，对教会的贡献呢，往往是超过传道人，
对，
比传道人的这种所谓的啊查经啊讲道啊等等，我觉得那是很不一样的。
哦，因为他们这一方面的牧养比较多是在关系上的，生活上的，所以呢，我觉得牧者呢可以呢跟他们一起配搭的。牧者可能就是多一点在属灵上的、真理上的。那另外呢，这一些呢同工呢可能就是多一点是在关系的维系上的，还有关顾啊，然后怎么样将牧者所教导的啊结合生活当中，然后去关注啊弟兄姊妹。
甚至过去我们谈过，像比方举个例子，比方我们谈过所谓的职场宣教，那么怎么样让这些弟兄姐妹在教会在真理上有好的装备，他们有这个使命，当他们去到他们自己工作岗位上，比方说在自己的办公室成立一个小组，
是，
那么可以请传道人去那里跟他们有一些的鼓励分享，但是平常的时间呢，他们真的就成为一个所谓小牧师，
是
去牧养他们同性质的这种的群体。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未来在 所谓的分灵牧养上面呢，真的是可以有所突破的。
对，那我们也要呢想一想啊，就是呢从本地范围呢，我们可能要扩展到外访的行程呐、啊。
嗯，
那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能够呢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扩宽他们的眼界。另外一方面也是可以让他们的多一些的经验。
嗯嗯，所以最后呢，我觉得在牧养里面，我们一定要啊有一个观念哈、啊，其实。已经是从一元的方式到多元的一个路径，牧养的模式呢，会随着地域的差异，会趋向多元化，城市、乡村、农村等等，啊，甚至现在所谓啊，很多弟兄姐妹可以透过网络的这个平台啊，进行不同的所谓的牧养方式。那比方我知道内地有很多弟兄姐妹，甚至他们自己啊发起这个所谓的啊微信群呐、啊，啊
QQ 群
呐、啊，等等，你会发现这种的路径啊是非常非常多元的，而不再只是我的会堂、我的教会里面的这个所谓单向式的牧养。
嗯，那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呢，我曾经呢接触过一位内地的牧师，那么他因为呢一些的元素，包括他身体比较软弱，所以他需要这个长期的休息静养。那但是他的心呢还是很挂念一群的小羊。那他用什么方式呢？他就是呢每周呢他一定会呢讲一篇道啊，这个是他觉得他应该呢可以啊负担得起的，就是他的体力跟心力。那么他就透过呢每个星期是视频呢、哦，那弟兄姊妹呢就看着呢这个视频听他讲道，然后接着呢他们就在群里微信群里头就有一些分享，有一些讨论，有一些带导，那这也是一个牧养的方式。
对，其实这种分灵牧养啊，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教会面临这个牧养策略的一个调整啊。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的确不容易，因为很多观念、很多想法是需要突破、打破的。好像很多人说啊，这个以前教会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哎呀，这样做好像啊，弟兄姐妹怎么来教会啊？等等，很多的观念是需要我们去突破，因为好，我们常常说一个所谓的转型的压力会来到，但是呢，不可否认呢、啊，这真的是一个必然会经历的一个过程。
对，我想其中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难处就是没有同工。
嗯
啊，因为呢啊，记得呢，在面对一群内地的教会领袖的时候，我就问他们：哎，你们教会有什么样的啊群体呢？有青年团契，大部分都有，但是没有青少年团契。
嗯
啊，没有儿童主日学，那你就看了缺了一块。那么到了老年那边呢，没有所谓的这个长者团契，所以比较集中在这个成年人，所以同工是一个问题。但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也许呢你可以找到当中有负担的弟兄姊妹，那么你带着他啊，一方面是你带着他侍奉，另外一方面就是呢透过这样的你可以训练他，以至于他跟你同工，那么慢慢的你的团队就出来了。
好，我想今天我们谈了很多这种分灵牧养，不单单只是年龄层的问题，还有我们在整个牧养的方式上呢，其实都是需要有所突破的。
是，
那当然我们相信教会是耶稣基督的，那么神把这种牧养的责任呢托付给我们教牧同工，我们是群羊的榜样，
是，
所以也盼望呢在整个牧养的工作上呢，我们能够与时并进啊，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按着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能够照管神的群羊。好，今天我们的晨曦讲座呢教牧新视野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往不下去。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